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阿弥陀佛。现在您所收看的节目是《三圣菩提概说》，佛教正觉同修会将一些平时学佛人修习三圣菩提所应该具有的基础之见，把它汇整起来，然后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上一堂课程中，我们讲到在《大梵天王问佛觉疑经》里面，佛借由拈花微笑而将如来心印交付给迦摄尊者，并且呢，佛还继续说到预计了未来天魔波旬会穿着佛的衣服来破坏佛的正法。然后呢，佛还说到预先预计了，说想要证得这个真如实相，它不是我们刻意的去想，哎呀，反正诸佛都是空的嘛，都是假的嘛，所以就说自己证得了。不对，不要想说反正诸法法尔如是，因缘就是如此，这样子也没有办法证如来藏。也不能说诸法本来就缘具一切之性，诸法自然而然就已经就可以了，就成就了，这也不对。然后呢，也不要说这个我去观察妄念，发现了说哦，妄念呢，它是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它本来无从所起。不对，这个也不是证得真如。佛又说，也不要去观察说诸法呢，看来看去都是缘生缘灭，缘起故性空，然后就说自己证得空性了，这也不对。因为这一些事情跟如来藏根本无关。好，各位有没有发现佛在经里面已经预计了后来大圣的佛法会怎么样的发展，怎么样的往错误的方向发展，乃至于呢一直到今天的佛教界，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这一些大德居士们教导佛弟子们修行的尽落于此。要不然就是说要观察自己的心，要不然就是说哎呀，反正诸法本来缘起性空嘛，等等等等，都已经是佛所事先预计 而且事先说不对，这一些跟真如实相了不相干。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如果这一些都不是修习如来藏的方法，都不是证得如来藏，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证得如来藏呢？我们接着上一次的经文说下去。佛说，如来藏这一个法，它必须是心心相应，以神会之则是。为什么这样子说呢？真如实相，这是诸佛究竟之法。梵王啊，由于一切法皆从真如实相所生，所以身为众生，却不能说尽众生的种种法相。诸佛也不能说尽诸佛的种种相。这个如来藏法呢，如果以妄心的一念想要去做观，想要去理解，那就已经和真如相隔一劫，而无法相见喽。梵王啊，这个如来藏就在断绝一切思虑之处，但又能处处的思虑。梵王听了就回答说：世尊啊，这样子圆满极致的顿教大法，这还得像是迦摄尊者，福德功德智慧都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才能有这样的大机大用，能够顿然领会我佛真实意旨。世尊啊，像我等这样子的小根小基的行者，现在呢听闻了佛的教法，才开始能够相信理解如来藏，离开顿悟真如还非常的遥远呐。佛说如是如是，就是这个意思。梵王啊，你们要好好的去思念这个真如实相的道理，要能够护持这一个诸佛真如的心印，因为这是诸佛最重要所护念之法啊。好，讲到这一边，我们可以了解了。想要学习诸佛与世尊教法的人呢，必须了解诸佛世尊之所以出世这一件大事因缘，必须懂得诸佛出世的教法。虽然诸佛法教有的是三圣法教，有的是二圣法教，也有的是一佛圣法教，但都是以每位众生本来圆满具足，在诸佛未曾多一分，在众生亦未曾少一分的这个真如如来藏，这个诸佛的心印，作为唯一佛圣，来串起三圣的佛法。如果能懂得诸佛出世皆以此为无上心印，就不至于在学佛的路上走错了路而不能够自知。反过来说，在历史的轨迹上，当佛出世以后， 一直到现在2500多年了。这一段时间当中，就像佛在经中所预计的会发生的事实一件一件发生了。由于这个世界是凡圣同居之土，所以呢，各种众生、各种根器，它会并存在这个世间。有福德庄严的菩萨，能够接受佛的第一义谛教导。这些众生呢，在佛还住世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少数中的少数了。更不用说佛灭度以后，真正能信受、能亲证真如实相的人，在佛教徒中可说是了如晨星。就好像在夜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数也数不尽。但是到了第二天清晨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再看看天上的星星，会发现只剩下区区可数最明亮的那几颗。能够得到如来心印的人本来就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佛弟子由于因缘福德尚有所不足，所以呢，只能先在外门修行。这就是为什么佛要依着不同众生的程度因材施教，而以三圣教法、五十三教的次第来摄受所有的佛弟子。只是呢，佛弟子们光是从初信位到实信位，能够具足对于佛、法、身三宝以及真如实相的信心，光是这一点就得在一劫、十劫到百劫之中才能够修行圆满。所以这个世界就如同金字塔一般，实信位尚且不满足的佛弟子，就像是金字塔的底层，一定是占有整个佛弟子中数目的最大多数者。从正法时期就已经是如此了，再到相法时期，现在的末法时期，大部分的佛弟子对于世尊的教法次第、五十三教的道理已经浑然不知了。莫说现代如此，即使是在中国的教法史上，能够知佛法、这个知佛教授次第的人也不算是很常见。譬如说，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真正了解五十三教的大德不算很多，因为正确的判教是必须得要自己对于佛法第一义谛有了亲证之后，才能够随着善知识增上学习的。无法亲证真如实相的佛弟子，因为自己没有正量，就只能在外门随着经典表意文字意的说明，然后呢就在外门猜测。所以释迦世尊的教法顺序这一个部分，中国佛教古时候的大德 从净影寺慧远法师开始，到天台宗智者大师，由于自己对于如来藏缺少实证，所以呢，只能大略的知道这个道理，也就是所谓的判教顺序，会因为自己没有实证真如实相的原因，无法通于佛法大义，所以只能照着经典的记录来判定。可是经典上错误的记载很多，所以呢，在这些大师读经判教的时候，推测佛法大义的时候，就会无法避免的有所错误与误解。但是这一些也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终究也是瑕不掩瑜，还是有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德。这件事情一直要到唐朝，玄奘法师以身亲证佛法大义，并且呢，从天竺学习了正确的佛法种子，智慧巡游于三地之上，而身已过初地，说三法轮，这是佛法史上无法释出的人才。由于玄奘法师的佛法正境太高，虽然徒弟满天下，但若说真能挑起师父的担子，继承玄奘法师衣钵，可以说是没有。其中程度较高的就是窥基大师，勉强接下了玄奘法师的工作，但实际上两个人的程度还是相差的很大。窥基大师一生所说所证都没有办法赶得上玄奘法师，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所以呢，当然也会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即使是如此，窥基大师的所证对于一般佛弟子来说已经是想都想不到，叫做犹未梦见，也就是一般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窥基的这个证境。好，佛陀所施设的这个完整的说法次第，虽然呢，在经典里面记录得很详细，例如《解深密经》《涅盘经》《华严经》等等，但是呢，一直等到玄奘法师之后，才被玄奘及窥基把前人的错误修正了，然后呢，完整的介绍给中国的佛教界。可惜玄奘法师、窥基法师这两位大师呢，在陈述唯识种子一切智的一切种子的这些时候呢，法义过于深奥，他们的中心思想可以包括在玄奘法师所著的《成唯识论》里面，《成唯识论》这一本书本来是玄奘法师师父戒贤的老师，也就是玄奘法师的师公护法菩萨一生的心得。但是呢，在护法在世的时候，因为当时客观的环境，众生的程度不够，所以没有办法推广开来。因此呢，护法把这一本书交给了身边的侍者，并且交代未来会有有缘人来到印度，到时候就把这一本书交给他， 结果后来呢，也就如同施工护法所预计的发生了，成为《释论》这本书就交给了徒孙玄奘菩萨了。玄奘法师带着这一本书回到唐朝，然后呢，加上自己在印度的所学、所知、所见，把它放进去，一起演说，于是就成就了《成唯识论》这一本书。但是呢，玄奘菩萨生前非常的忙碌，他是利用《易经》中间的空暇的时间来讲述此书，所以呢，他用的是最简洁的文字，能省则省。光是这样子，就已经有很多的徒弟听不懂了。再加上窥基年轻的时候，建议不要指名道姓的去批评那一些错误的法师大德，以免影响了他们后代徒子徒孙的名闻利养。所以呢，很多东西玄奘法师就把人名给隐藏起来，所以更让人是雾里看花，看不分明。直到玄奘过世了，后来窥基才知道自己的建议错了。那因此呢，窥基大师后来为了《成唯识论》写述的时候，就把它一一具名的挑出来评论，以弥补自己早年犯下的过失。可是窥基法师的为了《成唯识论》所写的述记，仍然诚意甚高，不论是一般的大众，或者是徒弟们，还是无法领会。所以呢，自从窥基过世以后，就没有人真的有那个道种子能够领会这一本书了。在唯识宗里面，可以说到这一边就断绝了，反而是要等待后来禅宗真正证悟的法师们重新来弘扬这一本书。好，不过呢，这也不算是意外的事情，因为这一本书本来就是菩萨为了登地而说的。可惜的是，取高所以合寡，因为一般的大众尚且没有能力去证得如来藏嘞，就不要讲说悟后起修的唯识种子是如何了。因此，这一支真唯识量、唯识种子玄奘法师的教派，两代以后就终衰了。到后来，甚至连玄奘法师他的正量也不再为人所知，大家对他的记忆仅限于在《西游记》里面的唐三藏了。以上所说的状况，其实并不会让人太讶异，因为呢，佛法的实相一向是难会。在释迦牟尼佛才过世不久，这种情况就已经出现在教团里面了。比如说阿难尊者，他是世尊的侍者，所以呢，他亲自听闻了释迦世尊所说的一切的法教，当然早已经证得真如实相。后来呢，在加修禅定三昧种子，在二圣法上成就了具解脱阿罗汉，在大圣法中成就了初地以上的功德，可是他仍然无法改变教团衰败的事实。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
明心与初地，平时导师著，借由质疑法义者的来函因缘，平时导师针对以证悟明心者，开示应当如何修除莫那式的人我执与法我执的惯性，使渐渐发起圣性，远离一身性，进而迈向初地。